龟板先讲了一套政治理论，他是这么说的，说我们日本人大和民族那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，除了德国的日耳曼民族没有跟我们能比美的。何世雄马上站起来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您说的金石良言。龟板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举起手来又说，这一次我们来是要维护东亚新秩序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帮助你们建立王道乐土。这帮汉奸包括张金龙大家又点头哈腰，是是是是是是是，帮助我们，也不管听懂听不懂，点头哈腰随声附和。龟板乐了，说世界上美国是比较强大的，但是我们日本并不怕美国，珍珠港的战争爆发了，我们跟美国宣战了，美国人在我们的面前也吃了亏打了败仗，何况你们中国小小的都是东亚病夫。何世雄听完了更高兴了，您说的真不假，我们确实是东亚病夫，东亚病夫。龟板接茬又说，你们的汪精卫这个人很好，念的书也比较多，人也明智，现在在南京成立了联合政府，我们日本政府要尽一切的努力来支持他。另外谈到蒋介石，龟板先前稍微一皱眉，最后又满意的乐了，他说蒋介石现在也在改变，这个人也比较不错，先前对抗后来投降，和我们交了朋友，虽然在表面上枪的给炮的给，暗中我们是朋友。他说到这儿把手背到后头去，在背后拉了个手，那个动作的意思就表现蒋介石表面抗日，暗中跟他拉手。何世雄当然更懂了，妙哉妙哉，是这么回事，蒋先生是个明白人。说来说去，龟板说的共产党这突然天老家伙脑筋蹦起来，把牙一呲人胆虎往上一撅，砰，他站起来，吓得何世雄这些小子心里直蹦。龟板围着当屋地转了两圈，最可恨的是共产党，是我们日本皇军的仇人，我们是势不两立。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包括他们领导的游击队可恨可恨的，所以现在我们把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都抽回来，配合着你们南京政府的联合军队，要把共产党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统统的干净彻底的消灭。说到这儿他也不文明了，就好像凶神附体一样把桌子拍得叭叭响。最后他比个例子，何桑你得明白，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民就好像是一棵大树，如果把树干锯掉了，把树枝树叶烧光了，没有用，从表面上看这棵树没了，实质上还有树根，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它还要生枝还要发芽，将来还要发展起来，怎么办？必须连根刨，你得明白。明白，我明白，连根刨就是把它下层的基础，不要小瞧这些区干部村干部，这都是基础，这就是根，你要刨得干干净净的， 才能实现王道乐土。最后龟板说，如果你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地方做到了这些事情，你是皇军真正的朋友，升官大大的。何志雄恨不能给日本人跪下，嗨嗨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到，我一定办到。龟板刚坐下，得到报告有事回省城开会，当时在外头上了汽车，汉奸们送着把龟板送走了。何志雄乐坏了，方才日本人一些言语就像给他打了吗啡一样，这小子精神振奋，迈大步回到屋里转了几圈。金龙哟，你听见没有，咱们弟兄升官发财的好机会来了，今天我连夜要对牛大水进行审讯，给我准备。他们在屋子里就准备，一边吃着一边喝着，要审问牛大水。张金龙派了几个打手在后院把大水推到了北屋。牛大水早把生死二字扔到九霄云外了，怕有什么用？大水现在就有一个信念，不管在敌人的面前遇着什么困难，受什么折磨，不能给中国人，不能给共产党丢脸。他昂首挺胸，迈着大步来到北房的屋里头，闪目一看，哎呦，这屋准备的跟森罗殿一样。在门旁边这块放着几个火盆，里边火烧得通红，铁链子、铁烙铁、铁筷子都烧红了，老虎凳、凉水罐子、皮鞭、棒子，各种各样叫不出来的刑具摆了一地。他再往两边看，何志雄手下行刑的这些小子一个个赤胸露体，腰里扎着板带，都带着护腕，有的留着背头，有的光脑袋，被灯光一照跟那庙里的小鬼一样，呲牙咧嘴，是凝眉瞪目。正中央坐着何世雄，这下子把军装的纽扣都解开，露着雪白的汗衫，舔着大肚子，被气灯照的脑袋跟皮球一样锃明瓦亮。旁边站着张金龙，这小子一条腿蹬着桌子秤，另一只手叉在腰里头夹着烟卷，眼露凶光，满脸的杀气，阴森森的带着笑容。大水不愿意再多看了，他把头一歪，一语不发。何世雄看了看是牛大水呀，恨得他后槽牙都痒痒。这小子强压怒气站起来，迈步走到牛大水的眼前。牛大水，牛队长，你想到有今天了吗？想当初你领着他妈区小队去抄我的家，你去挖我的地道，搜我的枪支，看把你凶的。曾几何时，现在你变了我何世雄的阶下囚。牛大水，你放明白点，不是你耍英雄的时候。有那么句话，英雄不吃眼前亏，到了现在，只要你能把共产党的组织，把黑老蔡、刘双喜这些人交代出来，他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，事先你们开会是怎么研究的，都给我老老实实的供出来。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你这条狗命就保住了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看见没？他用手一指张金龙， 这是张金龙，过去也随过你们八路军，现在不也是吃香的喝辣的吗？两条路摆在你的眼前，如果压崩半个说个不字，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多少样点心，挨个的叫你尝一尝。两旁边这些打手往上一闯，说说不说，说跟虎狼一样呜嚎山叫啊。大水把头回过来，必是得看了何世雄一眼。何世雄，你不要乐得太早了，方才你问的话我都听清楚，黑老蔡刘双喜在哪儿我知道，我们党组织怎么开的会我清楚，可就是有一样我不告诉你。好啊，你小子真他妈肉烂嘴巴烂，来啊，让他尝尝滋味。有几个小子闯上，把牛大嘴翻在地，用根毛巾把他的脑袋给勒住了。有几个小子手里拿着檀木的硬木板子，照大水的这个脸上噼啾啪嚓就下了毒手。有一板子正打眼眶子上，大水觉得眼前冒金花，嗡的一声，什么事情都不知道。张金龙吩咐拿火纸熏过来，火纸点着，又把大水给熏过来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落到这帮人的手里还有牛大水的好呢。不到一小时的功夫，把大水收拾了四个死四个活，满身全都是伤。最后张金龙一瞅，行啊，牛大水这小子真有骨头，看这样打他是不行啊。他跟何世雄商议了商议，硬的不行可以来软的，无论如何撬开他的嘴，他能提供一些材料，我们能抓住黑老蔡刘双喜，在日本人面前好曝光。对，第四次把大水用火纸熏过来，何世雄过来，大水，哎呀，误会误会，好，真是英雄好汉，铁骨钢筋。过去我光听别人讲究，什么人什么人英雄，能受什么样什么样的刑罚。不过那毕竟是故事和传说，今天我可亲眼得见了，好样的！所以说英雄爱好汉，我何世雄就爱你这样的好汉。何世雄说着，命手下人给牛大水解开绑绳，拉把椅子让他坐下。他在旁边嘚不嘚嘚不嘚劝了有十来分钟，大水低着头一语不发。哎，谁看有门啊，大概这小子心活了吧。他一伸手端过一碗四喜丸子汤，大水，一会儿咱们好好唠一唠，你先喝口汤去去火，这个营养丰富，来给你。他往前一递，牛大水伸手把这碗汤接过来，看了看油脂麻花真有点烫手，他把牙一咬把这碗抡起来，照着何世雄的胖脸蛋子呼嚓真给扣了一脸，连粉条带丸子把何世雄烫的，哎呀，他狂吼了一声，把牛大锤给我推出去砍了。张金龙亲自过来当行刑的刽子手，他借了何世雄那把飞快的东洋刀，命令把大水推到外头。牛大水到了现在已然走不了了，几乎就瘫痪到地上，让敌人扯膀子拽着架到郊外。天 灰蒙蒙的，牛大嘴昏昏沉沉，但是他心里头可挺明白，同志们再见了。正想着呢，张金荣领着人就把他推到郊外一座乱坟岗子地，扑通往地下一推，刽子手们过来把牛大水的血衣裳给扒下去，大水半躺半坐的斜在地下，张金荣咬着牙把这把刀在石头上蹭蹭磨了几下，把最后的烟卷狠狠的吸了一口扔在地下。牛大水，你也有今天，真他妈给脸不要脸啊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这是你自找苦吃。你看看我张金龙现在吃香的喝辣的，这是八个字造定的，你他妈天生的就是贱骨头挨刀的命，你背眼吧你，恶狠狠的把这把刀往空中一举。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后边有人就像蝎子蛰了屁股一样，别喊别喊，张金龙吓了一哆嗦，心想这是谁，把战刀放下一回头，一看是何世雄手下的总管叫何喜子，跑得满头大汗到了张金龙的眼前，别喊，大队长有命令，快把牛大水架回去。张金龙一愣，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你快回去吧，大队长正等着你呢，无论如何不能要牛大水的命。张金龙在何世雄的眼前是个狗屎的奴才，当然唯命是从了，命人把牛大水在地下架起来，又回到何世雄的家里头。张金龙拎着战刀进了屋，一看，呵，这屋跟开了锅了一样，何世雄的老爹、何世雄的老妈还有他的大婆子都来了，人们哭着喊着，这个嚎叫啊，何世雄急得脑门子上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汗，喊一声叹气啊，哎呀，糟透了糟透了。张金龙再往门口那一看，何世雄手下的小总管，这小叫何春，在那块低着头满脑袋淌汗，浑身上下直哆嗦，他又不敢问，拎着战刀站到旁边。何瑞雄一抬头看着张金龙回来了，金龙，牛大水呢？您不说不要他的命吗？我又把他押回来了，押到后院，不能要他的命，不能要他的命。金龙，你看糟糕不糟糕？说实话，他在兜里拿出封信来撇到张金龙的眼前。张金龙看了看何世雄，哈腰把信捡起来，他多少的也认得几个字儿，一看呢把他吓了一跳。这封信写的比较简单，上面有那么几句话：何世雄，你儿子何狗皮已经被我们抓了俘虏，我们打算用何狗皮兑换牛大水，县令你在24小时之内找出中间人，指明地点，双方走马换将，如果超过24小时你们不把牛大水给我们完整活着送回来，我们就要扒河狗皮的狗皮。下面写着抗日游击队。张金龙看完了也像蝎子把他手遮了一下去，这是怎么弄的？怎么稍微让人家抓住了？这有点莫名其妙。 怎么回事呢？因为牛大水自从被抓了以后，双喜尽了全力动员东渔村西渔村的乡亲，大家凑款把大水在杨花岭那赎出来，可是万也没有想到遇上了张金龙、何世雄，二次把牛大水又抓去了。双喜得这个消息之后可把他急坏了，乡亲们急得也直跺脚，准知道牛大水要落在何志雄和张金龙的手里头，那是没有活着的希望。怎么办呢？大家开了紧急的会议，有的主张硬拼，闯的河庄出其不意，在虎口里把牛大水救出来；有一些人反对，认为这是蛮干，从武力上讲对不过人家，而且还容易暴露目标，因小失大，这是万万不能办的。有些人主张干脆大家勒勒裤腰带，还筹筹款，把钱凑足了，打点打点何世雄和张金龙，把牛大水赎出来。但是双喜反对，这是做不到的，何世雄和张金龙绝非杨花脸所比，花多少钱也输不出来。大家说既然这两条道都走不了怎么办呢？谁也出不来良策。事情有多凑巧，正在晚间他们开会研究没有主意的时候，外边门一开，跑进一个人来，是个妇女，一边往里边跑着一边喊救命救命啊。屋里人一愣，双喜把桌子上的油灯就吹了，人们赶紧把腰里的短枪拽出来，隔着窗户往院里一看，没看清这妇女是谁，但是听耳音比较熟悉，这女人就进了屋子，后边影绰绰的有几个黑影，还有个小子嘴里骂骂咧咧，妈的呗，就在这院，给我抓住！跟着两声枪响，后边的人也进了院子。刘双喜赶紧提着枪到了外一间屋，迎面遇上这个妇女，等仔细一看，哎呀，闹了半天，正是区扶救会的主任杨小梅。